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我们来关注伊朗和中共这两个世界聚焦的时事热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Christopher Bordin 的分析。伊朗以色列冲突加剧，中共无法置身度外。随着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逐步升级，外界都在问这些事将会对中共政权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共和伊朗的各方面关系密切，伊朗的变化可能超越德克兰，一直影响到北京。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伊朗主要出口原油，入口中国典型的各种制成品、电子产品和服装。不过伊朗和中共的关系远远不只是贸易。伊朗是一个专制神权国家，多年来一直和中共广泛合作，以增强其监控和技术能力。比如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承认，当他涉嫌和美国银行进行银行欺诈时，隐瞒的正是伊朗的交易。据说华为和伊朗当局合作，在伊朗全国各地安装华为设备，提供专制国家的监控和安全能力。德克兰亦一直是北京在各种问题上的坚定盟友，作为金砖，即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国家的联盟的成员。伊朗和中国在各种外交政策问题上密切合作，在伊朗的各种客户中发现了中国武器，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由于中共无办法为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直接提供武器，伊朗已经成为莫斯科无人机的重要供应商，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零件来提供俄罗斯的庞大需求。那目前的军事冲突将会怎样影响伊朗、中共乃至全世界呢？目前以色列一直避免将目标对准伊朗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包括大量供应中国的设施，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石油价格和流量的稳定。不单只是对中国和伊朗有利，而且有利于全球石油供应。不过如果以色列改变战略，开始以石油设施作为攻击的目标，那就会很快影响中国和全球石油市场。如果伊朗的工业制造能力被摧毁，这个将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将会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能力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虽然中共可能会介入并且向俄罗斯提供供应，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共一直不敢为俄罗斯提供攻击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换句话说，这个可能会减少俄罗斯持有的针对乌克兰的进攻性武器，促使中共和俄罗斯结成更深的联盟，就算这个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没什么可能。从大局和长远来看，伊朗和中共的合作关系将会是怎样呢？就算事态仍然在发展，不过即使伊朗现政权继续掌权，他似乎亦将会被大大削弱，无办法和中共一起在全球事务上扮演对抗西方的重要角色。伊朗政权在黎巴嫩、也门、叙利亚和哈马斯的代理客户，就算没有被摧毁，亦已经是变得元气大伤，无能为力。如果德克兰发生政权更迭，伊朗和中共的伙伴关系的基础可能就会崩溃，可能会导致一个对西方更加友好的政府取代目前和独裁共产主义国家合作的专制神权政府。换句话说，新政府会重新审视和中国等国的现有联盟和伙伴关系。可以说，对中共政权来说，更重要的是中东安全局势的任何根本性转变，都将会令美国能够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分配更多的防务资源， 鉴于中共政权的扩张性日逐激发及其对美国介入该地区的恐惧，伊朗安全情况的任何变化都会令中共政权深感忧虑。美国分心对中共政权有利，而中共政府亦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正如美国哲学家尤吉贝拉所说，我不做预测，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测。就算是这样，说北京对伊朗正在发生的事件感到担心，这个似乎是没什么疑问的。对目前现状的几乎任何改变都不可能被北京造成好处，反而可能损害其利益。中共政权需要能够和他结盟并且支持其专制利益的国家，而任何改变都会被北京看作是负面因素，这就引发不安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名为评论大而美丽法案背后的哲学思想。近期川普税改大而美丽法案在美国朝野引起了巨大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亿万富翁马斯克和川普的公开分裂。反对方引述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报告，认为法案将会在未来十年里面增加 2.5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事实上，倾向民主党的 CBO 在历年的预算估计中经常错得离谱，比如前几年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里面， CBO 预测该法案中对绿色能源的补贴支出是3910亿美元，但是很快高盛的报告指出，这项补贴预计会超过 1.2 万亿，被财政收支造成巨大压力。经济学研究是建立在很多假设基础上的，如果这些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那得出的结论肯定就是错的。仔细研究一下 CBO 的预测，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大并且错误的假设，就是假设经济不会因为减税而增长。不过经济学的常识是减税会刺激经济，虽然税率有所下跌，但是由于经济的增长，随之税基会上升，一个比较高的税基和一个比较低的税率相乘，税收总量可能不会下跌，甚至可能上升。如果税收上升了，那财政赤字当然就不会增加了。上个世纪70年代，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拉弗提供的供应学派以及相应的拉弗曲线，就是基于这个常识。拉弗在1981年至1989年期间担任白宫的经济顾问，供应学派成为列根总统扭转经济，带领美国走出19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的关键。拉弗曲线是说，如果税率增加，开始会导致税收增加，但是由于加税会打击经济，造成经济收缩，随着税率的继续增加，最后会令到财政收入下跌，相反亦是这样。所以总税收和税率的关系是一条最终向下弯曲的曲线，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呈一条直线上升。供应学派的核心就是减税，令厂商即是供应方多生产，从而带来经济繁荣，附以减少政府干预，俾经济规律，亦就系睇唔见嘅手发挥作用，俾经济自由发展。呢个就系以强调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为特征嘅自由经济嘅活力所在。三字经一开始就讲：人之初，性本善。的确，人生出来的时候还未受到后天的污染，善性是很突出，以至于纯真成为绝大部分婴幼儿和小孩的突出特征。那人生出来的时候所自带的既有善德 即是福禄寿，亦有业力，就是痛苦和磨难。随着成长，人在乱世中，心里面既生善念，亦生恶念。善的环境就鼓励善念，而恶的环境就充满诱惑，鼓励恶念。大政府、商业巨头、工业巨头、科技巨头、法律巨头、工会巨头等各种巨头，容易走入干预和控制百姓生活的状态，正是欲念或者说是人性的弱点造成的。所谓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马克思的门徒同时利用了人的善良和人性的弱点，用画大饼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招牌无可避免地走入国家垄断、个人贪污。自由经济的维持需要人心恬静，而不是相反。《封神演义》里面，担柴一石，役米三升，随时菜蔬，沽酒两瓶，对月邀饮，落手孤临时候的武吉，是自由经济的一个典型。他每日上山斩一担柴，去集市那里换些米、菜和酒，就回去唱山歌，欣赏风景，侍候他的老母亲。他没有加班多斩几担柴，积累第一桶金，然后用钱去搵钱，令自己可以穿金戴银，身份显赫，为所欲为的想法。回到清心寡欲、自由经济，其实古代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千字文》里面，一开头就讲：日月盈昃，神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亦就是说，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展和运动的规律，经济的发展亦是一样。人所要做的就是尽量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要违反规律而行，不要过多地人为的干预，亦就是道家所讲的无为而治。经过了战国、秦末多年的战乱之后，初汉的中国迎来了一次大治。汉文帝尊崇王老之说，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多次大幅度地减免田租税，甚至有些年份的田租全免，鼓励农民生产。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发展，汉初出现了空前的稳定富庶景象，史称京师之前累巨万，官纽而不可效，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日劳积于外，致腐败不可食。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民富国强，迎来了五千年文明中的一个高峰。文景之治，亦为后来武帝的开疆拓土、文公武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顺便讲一句，开疆拓土并不是为了侵占邻国的土地、掠夺经济资源，而是为了传播文化、远赴胡夷，令边民免受战火之患，安居乐业。美国的经济学家亦好，美国的总统亦好，他们未必知道王老哲学，但是列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和今日的美国税改法案，其实质都是暗合了中国人几千年前的道家理论，减少人为的干预，符合宇宙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大而美丽法案虽然不完美，包含了很多政治平衡的因素，但其主旨是在这里往回走，是走回传统的一个尝试。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